个节目是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提供，一共有四个单元，每逢星期一、星期四播出教育漫谈，每逢星期二播出论语，每逢星期三、星期五播出人生漫谈，每逢星期六播出历史人物故事，敬请按时收听，批评指教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明伦之声节目。今天教育漫谈单元要与朋友们提出几篇文章，一篇是《最大和最小》，这是林良先生所写的。有两个少年在同一个学校读书，而且是同班，其中的一个长得白白胖胖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，见面总是很亲热地喊他外号馒头。另外一个长得高高瘦瘦的，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他，见面总是很亲热地喊他外号筷子。馒头和筷子两个人感情很好，他们都喜欢打棒球，在棒球场上他们是一对好搭档，筷子是投手，馒头是捕手，两个人功课都不坏，常常在一起讨论功课。他们考试的成绩差不多，月考排名，如果馒头是第七，筷子就是第八；如果筷子是第七名，馒头一定是第八名。同学们要是同时提起这两个人，就喊他们七七八八。这两个人有一次在一起谈话，筷子无意中说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生意人，卖牛肉面。他还含笑对馒头说，哪一天我请你尝尝我父亲做的牛肉面，味道很不错哎。馒头就说，什么哪一天哪一天的，要请客干脆就在今天星期六请嘛。筷子答应了，星期六那天下午，筷子真的带馒头到父亲的面摊子上吃了一碗热热的牛肉面。馒头吃得很高兴，不住的口里喊好吃好吃。有一天两个人放学以后一起走路回家，筷子问馒头说，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呢？馒头迟疑了一下，才淡淡地说，他当部长。筷子听了脸色一变，一路上就不再说话了。分手的时候，馒头像往日一样的说了一声再见，筷子也勉强的说了一声再见，声音小的馒头几乎听不见。从此以后，筷子就跟馒头疏远了，不像从前那么样的亲热。馒头很难过，很想好好的跟筷子谈一次话，可是筷子老是躲他。一天下午放学后，筷子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前面走，馒头远远地在后面跟着。到了两个人平日分手的路口，馒头忍不住说，拉着筷子说，你为什么老是躲我，现在连棒球也不打了呢？筷子说，部长的儿子，我不配跟你做朋友。馒头急忙说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，难道是我不尊敬你的父亲了吗？我们是好朋友，这跟我父亲当部长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还是我呀，朋友是朋友，父亲是父亲，难道你一定要逼我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才肯跟我做朋友吗？筷子说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馒头说，那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啊，不要生我的气嘛。从那一天起，两个人又恢复了从前的友谊。 七七八八还是七七八八，整天又在一起了。社会上有些人最喜欢跟人比大小，也喜欢拿两个人来比谁大谁小。那么什么是大，而什么是小呢？听众朋友，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触呢？有一位爱比大小的人说，经理大，职员小，经理比职员大，职员比经理小，谁说人没有大小啊？原来他所说的大小不是身体的大小，不是年龄的大小，他所说的大小是指工作上的职位。拿工作上的职位来区分大小，也许有一点道理，但是这种区分要有一个限度，不能乱来，不能用到一切的事情上去。在工作上是有这样的区分，在工作以外可不许有这样的区分。我们要做好一项大工作，当然要集合许多人的力量，这些人要组织起来，每个人都分配到一个职位，整个大工作也要分成许多项目，每个大项目再分成更多的小项目，一层一层地分下去。大项目要有人负责，小项目也要有人负责。大项目要照顾许多小项目，因此负责管理大项目的人，工作也比管理小项目的人重要。选择才能高大的人管理项目，他管理大项目是当然的道理，也就是世俗人所说的大。这个大是对工作上说的，除了工作上的大以外，这个人在其他地方都不比别人大。他跟所有的人一样，在家里是妻子的丈夫，是子女的父亲，他一样要洗脸刷牙，一样要穿衣吃饭，他要好好做人，尊重别人，才能受到别人的尊敬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知道世俗人所说的谁大谁小是过分夸大了。一个好少年不应该向朋友夸口自己的父亲有多大，他如果这样做，就会使人觉得他不尊重自己的朋友。好朋友在一起应该互相尊重，而且要敬重朋友的父亲，就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。谈谁的父亲最大，谁的父亲最小，这不但毫无意义，并且也表现出你对朋友的父亲的不尊敬。不尊敬的人怎么能够交到好朋友呢？父亲就是父亲，都应该受到少年的尊敬。谁听说过父亲还要区分最大 和最小呢？在许多年前，美国有一份很有名的杂志《读者文摘》刊登了一篇动人的故事，篇名叫做《蓝色的围裙》。在脏乱的木屋区里，有一间小小的小学。有一天，小学里的女教师注意到班上那个最脏的学生，低着头，好像有心事的样子。下课的时候，女教师问小女生为什么难过。小女生说，学校再过几天要开友谊会，规定女生都要上台唱歌，而且都要系上围裙。小女生没有围裙，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办。老师看着这个穿得又脏又破的小女孩，心里一动，就说，要是从明天起你天天洗了脸再来上学，老师就送给你一条围裙，好不好？小女生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从那天起，小女生每天都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再到学校来上课。老师也特地为小女生买了一块浅蓝色的布，亲手做一条围裙，在开友谊会的前一天交给了小女生。举行游艺会的那一天，小女生把脸洗干净，再系上老师送的围裙，看起来像样多了。小女生的母亲看见了，感动得眼眶发热，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是这么的漂亮。她觉得女儿一张干干净净的脸配上一条耀眼的围裙，样子固然很可爱， 但是那一头又脏又乱的头发却很不相配。他立刻打起精神，为女儿洗了洗头发，还替她扎了好几条小辫子。小女生在台上出现的时候，台下的同学家长都忍不住睁大了眼睛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在这脏乱的木屋区里有那么可爱漂亮的小女孩。家长们都想，如果叫自己的儿女把身体洗干净，好好打扮打扮，模样一定也不差。游艺会结束以后，小女生的母亲看看自己女儿身上那一件又脏又破的衣服，跟干净的头发、干净的脸、干净的围裙实在不相配。这位母亲立刻振作起精神，拿出一块买来许多年动都没动的布料，替女儿缝了一件干净的衣服。小女生一向穿的是母亲破旧的大鞋，现在母亲觉得该花的钱是省不得的，就从床底下拿出生锈的旧奶粉罐，掏出一点钱为母亲买了一双鞋、一双袜。小女生有了这些穿戴，就像个整洁的女学生了。木屋区里不只是这位母亲注意女儿服装的整洁，其他的人家也受了影响，都关心起子女的服装来了。这位母亲看看女儿，再看看自己邋遢的样子，觉得很不相配，就又振作起来，为自己和一家人准备干净的衣服。多少年来，木屋区里的主妇都是不大洗衣服的，现在整个木屋区好像注入了新生命，家家户户都忙着洗衣服。这位母亲又注意到家里的脏乱跟她干净的衣服不能相配，就开始打扫屋子、粉刷板墙。木屋区的人家都不甘落后，家家都跟着打扫屋子、粉刷板墙。这位母亲又觉得屋里没有装饰，单调而乏味，跟新刷的雪白板墙不能相配，就种了几盆的小花摆在窗台上。一家这么做，家家跟着做，木屋区变成一个家家有花的地方了。这位母亲又觉得屋子漂亮，屋外肮脏，不能相配。她开始每天扫门前的街道，邻居看见了也学她的样子，把门前的街道扫得很干净，木屋区变成一个街道干净的地方了。更有趣的是，木屋区的父亲们都觉得自己如果不振作起来，就不能跟他们漂亮的家园相配。他们不再自卑，一个个变得勤奋快乐，一心要改善生活，追求发展。木屋区的男人不再喝酒、吵架、打瞌睡了。这一切的改变令人惊讶，谁也想不到，这可喜的改变却是由一条小小的蓝围裙引起的。人不爱整洁，是因为不知道过整洁生活有多舒服。一旦尝到了过整洁生活的快乐，再叫他过肮脏的日子，他就不愿意了。有一个不爱洗澡的小孩，身上很脏，又有气味。他的父亲很疼爱他， 不忍心看他过肮脏的生活，一直劝他好好洗个澡，他总是不听。有一天，父亲替他放好了洗澡水，亲自替他把身体洗干净，并且让他换上干净的内衣。小孩子洗过澡以后，觉得身体非常的舒适，精神也很愉快。从第二天起，他就开始自己去洗澡了，因为他很想享受那种舒适的感觉。有一次，因为停水，家里的人都不能洗澡，这小孩子抱怨说，不能洗澡，叫我怎么睡得着呢？干净是使人快乐起来的有效方法之一，也是幸福人生的重要条件之一。一个好少年应该注意自己身体的干净，衣服的干净，房间的干净，整个家的干净，以及家门前的干净。如果父母忙不过来，少年们应该动手帮忙。为了家里的整洁，流一些汗是值得的。有些少年常常抱怨说，我家太脏了，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觉得羞愧，因为他忘记了这个家的整洁或脏乱也是他自己造成的，因为他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啊。大多数的人都不大愿意守法，因为不知道人人守法的好处。今天向您再介绍守法跟不守法这篇文章，也是林良先生写的。有一年花季，有一个星期天，几万人到阳明山去赏花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后山公园关闭的时刻到了，游客都到公车站去搭车下山。当时还没有下山的游客有好几千人，大家都按着先后的顺序排队上车。车站为了加快疏运游客，12辆客车早就已经开出了11辆，站上只剩一辆。这最后一辆客车由停车场开到站牌上，排在队伍前面的游客就一个跟着一个上车。当时队伍前头的游客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带着3个小孩，丈夫抱着一个小孩，另外一手还提着水壶手提袋，妻子也是一样，双手都用上了。剩下的一个小孩只有5、6岁的样子，就在后头跟着。轮到他们上车的时候，排在他们后面的游客就笑眯眯地帮着把那5、6岁的小孩抱上了车。几千个游客，谁不想搭那一辆车啊？如果大家一起往车里挤，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呢？现在连5、6岁的小孩都能够得到周到的照顾，平平安安地上了车，这是什么缘故？这就是人人守秩序的好处。所有的游客都知道，开下山的车子还会一辆一辆地开回来运送游客，虽然不是很快，但是送大家平安回家根本就没有问题。谁不想早点回家呢？不过总不能为了想早点回家就做出傻事来。几千个人为什么都肯那么守秩序？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人人守秩序，大家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，而且旅行的安全也有了保障。守法和守秩序性质是相同的。一个人人守法的社会，人人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，而且安全也有了保障。无论守法或守秩序，都是为了全体的好处。 为了人人的好处，这也就是用全体的力量来保护个人。可惜的是，有些人想不到这点，这样的人只会为自己着想，只顾到自己的好处。他想要守法让别人去守吧，要做傻瓜让他们去做傻瓜吧，别人守法不敢乱来，我就有便宜可占了。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想法，第二个人也会学样。不守法的人多起来了，全体的力量就受破坏了。全体的力量受了破坏，守法的人得不到保护，就跟着学起不守法来了。到了最后，不守法的人变成多数，社会就会大乱，人人都要遭殃了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最喜欢逛路边的货摊，那些摊贩把人行道堵住了不算，还把马路两边的地方也占了。可是这个人满不在乎，他说地摊上的东西便宜，因为他们不交税，外行人才到商店去买东西。有一个朋友有一天跟他谈起摊贩的事情，顺口说我们最好不要买地摊上的东西，要买就到商店买，这样地摊不会那么多，不然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了。这个人说谁不愿意买便宜东西，你也管得太多了嘛。他住的公寓坐落在一条很干净的巷子里，巷子很宽，两辆汽车可以迎面开过，他很得意，因为朋友们凡是到他家的都称赞他的居住环境很不错。有一天有一个摊贩看了巷子口那块地方，就在那里摆起成衣来了。巷子里的人家知道这个摊子卖的成衣很便宜，纷纷去买。别的摊贩知道巷子里生意不错，就一个跟一个的搬到巷子里来摆地摊了。不到三个月，这条巷子一入夜就变成热闹的摊贩市场，别地方的人听到消息也都来这儿买。这个整洁宁静的住宅区完全变了样，白天路边横七竖八的摆满了棚子架子，看起来很脏，闻起来很臭。夜里整条巷子充满叫卖声吵闹声，家家户户都得不到安宁。后来前面提到的那个人，他谈起摊贩的事情来，他就说摊贩做生意不交税是不应该的，大家贪小便宜鼓励他们占用工地也是不应该的。这个人起初只想自己占便宜买地摊货，不管别人吃亏或不吃亏，后来自己吃亏了才知道，一个人想占便宜使全体受害，而自己也会吃大亏。许多人始终弄不懂为什么要守法，要守秩序。如果这种人肯多想想，就很容易把事情弄明白。我们守法守秩序是为了在事情还不太迟的时候赶紧起来保护自己，免得自己遭殃。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甲甲几个人来做去，啊，改一个头路咩做？是，伊应该可能会偌大，应该可能会偌大。